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Jasmine。 上一集我们聊到了白瑞德和思嘉的调情，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前面有聊到谜师他有个计划，一个神秘的计划，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揭晓究竟是什么计划。现场响起一阵鼓声，米医师站在舞台，张开双臂要众人安静。很多人见状高呼嘘声。我们应该感谢现场美丽的女士们，谢谢她们为了国家不辞辛劳操办这次的市集，不仅获利丰厚，米医师说，还把这个简陋的厅堂布置得美轮美奂。我身边这些漂亮的玫瑰花摆在这么好看的地方，也算是得了好去处。大家鼓掌表示赞同。女士们尽了全力，付出时间也付出劳力。摊位贩卖的这些商品是美上加美，是我们南方美女的纤纤玉手做出来的。更多人呼喊附和，懒洋洋躺在柜台上的白瑞德低声对旁边的思嘉说，你说他像不像是个臭屁的老山羊？
思嘉这一惊可不小，一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白瑞德竟然对亚特兰大最受爱戴的米医师如此大不敬。他瞪了白瑞德一眼，又看见米医师下巴灰白的胡须上下晃动，还真像只山羊。他勉强忍着才没咯咯笑出来。
但是光是这些是不够的，医院委员会的善良的女士们，是他们温柔的双手抚慰了许多受病痛折磨的人，把我们的英勇将士为了最伟大的大业而负伤的将士从鬼门关给抢救回来。这些善良的女士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才能向英格兰购买医疗用品。今晚现场有一位英勇的船长，这一年来突破封锁线为我们运来物资，将来还会再次突破封锁线送来我们需要的药品。白瑞德船长。
白瑞德虽说措手不及，但也还是优雅鞠躬。思嘉好生纳闷，他鞠这个躬也未免太优雅，感觉好像是因为很瞧不起现场的众人，才刻意以夸张的姿态表达善意。众人看见他鞠躬，报以如雷的掌声。角落的女士们也伸长脖子仔细瞧，原来韩查理的遗孀就是跟他打情骂俏啊。查理真可怜，去世还不满一年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黄金，我要请各位捐献。米医师继续说，我这是请各位牺牲，但与我们英勇作战的辉山军相比，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各位女士，我要你们的珠宝。等等，是我要你们的珠宝吗？不是的，是美丽肩膀连要你们的珠宝，是美丽肩膀连需要你们的珠宝。我知道没有人会舍不得珠宝，宝石戴在美丽的手腕上，光芒多么灿烂啊！黄金胸针戴在我们爱国的女性同胞身上，多么耀眼灿烂啊！可是牺牲奉献要比所有这些黄金珠宝美丽多了。各位捐出的黄金将会烧融，珠宝将会卖出，筹到的钱会用来添购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品。各位女士，接下来要请两位英勇的伤兵拿着篮子走到你们的面前。他后面说的话全被响彻云声的掌声与欢呼声淹没。
思嘉的第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幸好他还在手上，不能穿戴他那昂贵的耳环，外婆传下来的那条沉甸甸的黄金链子，金色与黑色的陶瓷手镯，还有石榴石胸针。他看见那位矮矮小小的义勇军没受伤的手背拎着一个橡木篮子在他这一侧的人群中穿梭，他又看见女士们不分老少，全都笑着急着奉献，拉扯手镯，把耳环从穿洞的耳垂拿下，一面假装痛的尖叫，又互相帮忙解开扣得很紧的项链扣环，解开胸前的胸针，金属碰撞的微弱叮当声不绝于耳，不时有人喊着，等等等等，我解开来了，给你。 美宝儿正在拿下她戴在手镯两侧的一对漂亮手镯。艾芬妮一面叫着妈妈可以吗，一面把家传好几代的沉甸甸的珍珠镶金发饰从卷发上扯下，没见捐献的珠宝荡进篮子，现场就响起一阵掌声与欢呼。矮小的男人微笑着渐渐接近斯嘉他们的摊位，手背上挂着的篮子沉甸甸的。他经过白瑞德身旁，一个漂亮的黄金雪茄盒被随意溜进篮子里。他来到斯嘉面前，把篮子放上柜台。斯嘉摇摇头，摊开双手，表示没有东西可捐献。他正觉得尴尬，现场就他一人没捐献。这时他手上宽宽的黄金婚戒闪出一道光芒，正好给他看见。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努力回想查理的面容，回想查理当时给他戴上戒指的表情，但他的记忆已很模糊，而且每次想起查理就心头冒火，记忆就更模糊了。查理，都怪查理，是他害得他这辈子已经玩完了，已经变成老太太了。他突然拼命想拔下戒指，却拔不下来。小个子义勇军走向美兰，等等等等，斯嘉大喊，我有东西要给你。戒指总算拔下来了，他正要丢进堆满链子、手表、戒指、别针与手镯的篮子里，却看见白瑞德的眼睛，也看见白瑞德的嘴唇扭曲成一抹轻蔑的微笑。他摆出宣战的架势，把戒指扔在一堆珠宝上面。
哎呀，我亲爱的，美兰低声说，紧握住斯嘉的胳臂，眼里闪耀着爱与自豪。你真伟大，真伟大。等一下，皮中尉，麻烦等一下，我也有东西要给你。美兰努力拔下自己的结婚戒指。
斯嘉知道，自从西里给他戴上那戒指，美兰就再也不曾取下，一次也没有。全天下也只有斯嘉知道美兰有多珍视那枚戒指。美兰好不容易拔下戒指，一时还紧紧捏在小小的手掌里，然后才轻轻放进成堆的珠宝上。两位姑娘目送着义勇军走向角落的年长女士们，斯嘉一脸叛逆，美兰的表情比哭泣还悲惨，他们俩的表情，旁边的那个男人全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你这么勇敢，我也没有勇气这么做。美兰搂着斯嘉的腰，轻轻挤了一下。
斯嘉突然有一股冲动，想甩开美兰，用尽吃奶的力气大喊：天哪！他的父亲脾气一发作就是这样。还是白瑞德的眼神逼得他不得不挤出酸楚的微笑。他真觉得烦死了，美兰怎么老是误会他的心意。不过这样也罢，要是被美兰看出来，那才叫麻烦大了。
两位真是仗义，白瑞德轻轻地说，有你们如此无私奉献，我们英勇的灰山军一定会士气大振。
斯嘉怒气发作，差点口出恶言，终究还是硬吞了下去。这家伙一开口就是挖苦，他真看他不顺眼。懒懒的靠着柜台那个德性，但他这个人很新鲜，能给人温暖、活力与振奋的感觉。他那双黑色的眼睛一挑逗，能把斯嘉身上爱尔兰特质全给激发出来。他是下定决心了，非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不可。想想实在气人，他是因为知道他的秘密才占了上风，他得想法子扭转局势才行。他克制住冲动，没有把他对白瑞德的厌恶直说出来。黑嬷嬷常说的那句话有道理，要想抓住苍蝇，糖永远比醋管用。他现在就要抓住，还要镇住这只苍蝇，再也不受他摆布。谢谢夸奖，他亲切回答，故意装作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能得到大名鼎鼎的白船长如此称赞，真是三生有幸。他的头往后一仰，爽朗大笑。斯嘉听了只觉得像狗叫。 他又气到脸色通红。
你干嘛不把真心话说出来？他可以压低嗓门，针线如火如荼进行，一片稀里哗啦响，只有思佳听得到白瑞德说话。
干嘛不直接说我是没教养的无赖？最好识相点，赶快滚蛋，不然你就要叫英勇的灰山君把我轰出去。
思佳差点反唇相讥，但还是展现非凡的自制力，对着白瑞德说：哎呀，我说白船长啊，你怎么说个没完呢？谁不知道你是个大名人，一身都是胆，而且
你真让我失望。
失望？
是啊，我们初次见面的场面那么精彩，那时我就想啊，总算给我遇到一个模样好又有气魄的姑娘，现在我才知道你不过就是漂亮而已。
你骂我没胆？他气得怒发冲冠，活像只母鸡。
是啊，你不敢说真心话。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姑娘真是万中选一，不像别的蠢姑娘，妈妈说什么都照单全收，不管自己怎么想，永远只会照妈妈的话去做，说的一口漂亮的场面话，把自己的感受、渴望还有伤心心事隐藏起来。我那时候就想，好小姐的性情跟别的姑娘都不一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有胆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还敢扔花瓶呢。
这样啊，思佳的怒气就要爆发，那我现在就来说说我的想法。你这个人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教养，就绝对不会过来跟我说话。你应该知道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可你偏偏就是没教养，你就是个没教养的 baby 小人。你不过就是有几艘破船跑得比北老快，就以为有资格跑到这里来嘲笑英勇的男人，还挖苦那些为了邦联大业付出所有的女人。
停！他笑着恳求思佳打住，你开头开得很漂亮，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大可不必跟我扯什么邦联大业，我听这个都听烦了，想必你也很腻。
哎，你怎么知道？思佳一时忘情，差点说溜了嘴，连忙住了口，心头恼恨难当，竟然笨到落入这家伙的圈套。
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看了你一回。他说，我还看了别的姑娘，她们的脸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你就不一样，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你方才心里想的不是什么正经大事，我敢打赌你刚才想的才不是邦联大义，也不是医院，你满脸说的是你想跳舞，想玩个痛快，偏偏被规矩绑住了不能动，所以你快气疯了。你坦白讲，我说的对不对？
白船长，我没什么可对你说的。他努力故作严肃，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尊严。大家叫你伟大的走私客，当你再怎么得意，也没有权利羞辱女人。
伟大的走私客，太荒唐了。拜托你再借给我一点点宝贵的时间，先别急着把我打入黑暗的角落。我实在不希望这么一位爱国的美女误会了我对邦联大业的贡献。
我不想听你自吹自擂。
走私是我的营生，我靠这个赚钱，哪天没钱赚了也就不做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个唯利是图的混账，跟北老没什么两样。
你说的对，他笑着说，北老还帮我赚钱啊，上个月我才把船开进纽约港，还载了一批货。
什么？思佳虽然生着气，听见这么有意思的事情还是免不了好奇，他们没炮轰你啊？
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当然不会，有很多热爱邦联的人士并不反对把这些东西卖给邦联，赚南方人的钱。我把船开进纽约，跟北老开的商店买货，当然是私下交易，不会张扬，然后我载了货就走，碰到不太平的时候我就去拿锁。跟我做生意的那些北老准备了火药、炮弹还有蓬蓬裙要卖给我，比去英格兰还方便。有时候我就想把货送进查尔斯顿跟威明顿有点困难，但你绝对想不到一点金子有多么好用。
哦，我知道北老很混账， 可我不知道，
人家北老也是老老实实卖他们的东西赚钱，何必竟跟他们过不去呢？再过100年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结果还是一样。人家知道南方终究是要战败，干嘛不把握机会多赚点银子呢？
战败？你说我们会战败？
当然会。
麻烦你离我远一点，还是我得叫我的马车来送我回家才能摆脱你。
你真是个火爆小南军。他又突然微笑鞠躬之后从容离去，留下四家无奈又生气地挺着胸脯。
他心中有一股失望的情绪在燃烧，自己也说不上来原因，像个幻面的孩子一样失望。
顾客逐渐散去，美兰转身问思佳，你们两个在嘀咕些什么？梅太太一直在注意你们，我想不看见都难。亲爱的，你也知道她爱说闲话。
哎，那家伙简直不可理喻，就是个没教养的混账，思佳说。至于梅老太太吗，就随她去说吧，我也不想老是为了怕她说闲话就装出一副蠢相。
思佳，美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思佳说，米医师又有事情要宣布了。
米医师拉高嗓门，现场群众再度安静下来。他先是感谢女士们慷慨捐赠珠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是有个活动要邀请大家参与。有些人可能会很讶异，但我要请大家记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医院，也是为了躺在医院里的那些大男孩。大家都满怀期待地徐徐前进，猜想着向来稳重的医师会提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创意。舞会即将开始，第一支舞当然是离儿舞，然后是华尔兹，之后是波尔卡舞。漫步波尔卡舞与马兹卡舞开始之前，都会先来上一小段离儿舞。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领跳离儿舞，所以迷失擦了一把眉毛，以迟疑的眼光看了一眼坐在角落的米太太与其他太太们。所以各位男士，如果你想与自己心仪的女士领跳离儿舞，就必须出价竞标，我来担任拍卖官，所有手艺都捐给医院。
女士们手上的扇子停在半空中，一波慷慨激昂的窃窃私语在藏厅传开。坐在角落的办护员们一阵骚动，米太太打从心里不赞成这个主意，却又急着为丈夫说话，在激辩中居于下方。艾太太、梅太太与魏太太全都气得脸红脖子粗，但守卫军突然群起欢呼，其他身穿军服的宾客也加入欢呼的行列。年轻的姑娘们拍着手兴奋跳跃。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像 有点像在拍卖奴隶吗？美兰低声问。她刚才还觉得这个米医师的人格无懈可击，但现在却是以质疑的眼光看着被围攻的米医师。
思佳没说话，眼里却闪耀着光芒，心微微痛着。她真希望她不是寡妇，倘若能回到好思佳的身份，身穿苹果绿连衣裙站在舞池，深绿色丝绒缎带从她的胸前垂下，晚香玉插在她的黑发上，她就会是那个领舞的姑娘。是的，绝对会是她，会有一打男人抢着和她共舞，争着付钱给医师。唉，无奈她只能坐在这里，被礼教逼得不得不当壁花，眼巴巴看着不晓得是芬妮还是宝儿当上亚特兰大之花，领跳第一支离儿舞。
那位矮小的义勇军声压过众声喧哗，他的克里奥尔口音清晰可闻。不好意思，我出20块钱，请梅宝儿小姐跳支舞。
宝儿羞红了脸，倒在芬妮的肩上，两个姑娘的脸埋进彼此的脖子，咯咯笑着。又有人提起其他姑娘的名字，喊出其他金额。米医师又开始微笑，完全不理会角落里女士医院委员会的成员愤怒的低语。这下可好，谁都可以跳舞， 就只有他跟上了年纪的女士们不可以，谁都能痛快玩耍，就只有他郝思嘉不能。他看见白瑞德就站在米医师的下方，白瑞德看见了他来不及变换的表情，他一边的嘴角往上撇，一边的眉毛往上扬，思嘉昂起下巴别过头不去看他，突然听见有人喊出自己的名字，那声音毫无疑问是查尔斯顿口音，盖过了呼喊其他名字的声音。
韩查理夫人，150元以黄金支付。
众人听见那金额还有那名字，顿时鸦雀无声，思嘉惊吓到无法动弹，仍旧双手托着下巴坐着，惊讶的大睁着眼睛，大家都转头看着他。他望见舞台上的医师弯下腰低声对白瑞德说了些话，大概是说他还是在手伤，绝对不适合出现在舞池。他又看见白瑞德懒洋洋的耸肩，
还是在选一位美女，医师问。
不用，
白瑞德斩钉截铁地说，满不在乎的眼神扫视着全场，
就要韩夫人。
真的不适合，医师不耐烦地说，韩夫人不会。
思嘉听见一个声音，乍听之下还认不出是他自己的声音，好，我愿意。他一跃而起，一颗心砰砰狂跳，唯恐自己要昏倒，他热不可支，雀跃的心想，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了，她还是现场身价最高的姑娘，而且哎呀，最棒的是又可以跳舞了啊！我不在乎，我不管他们怎么说。狂喜的电流流遍她全身，她低声对自己说，她昂着头冲出摊位，鞋跟跟小板一样扣扣扣扣扣，黑色丝扇啪嗒一声展开至最宽。她的目光瞬间扫过美兰难以置信的表情，还有办护人员们的表情，他还看见姑娘们气炸了，军士们热切的赞成。下一个瞬间，他已经来到舞池，白瑞德穿过人龙朝他走去，脸上挂着嘲讽的坏笑，但那又怎样，他不在乎，哪怕现在是林肯本人要与他共舞，他也不在乎，他要重返舞池，要领着众人跳离儿舞。他迅速行了一个低低的屈膝礼，又献上一抹醉人的微笑。
他鞠躬回礼，一只手放在胸前的折剪上，惶恐至极的老黎急着想掩饰尴尬的场面，大喊：“找个舞伴来跳弗吉尼亚离儿舞咯！”乐队轰然奏出那一首最动听的离儿舞曲《南方》。
白船长，你让我出这么大个风头，也太大胆了吧！
我亲爱的韩夫人，你一心巴望的不就是出风头吗？
你哪来的胆子，在那么多人面前喊我的名字？
你大可拒绝啊！
这个我也该为大业尽点心呐。你捐那么多黄金，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嘛。别笑了，人家都在看呢。
我笑不笑有什么差别？横竖他们都是要看的。你少跟我扯什么邦联那一套废话。你想跳舞，我给了你机会，这是离儿舞的最后一个舞步了吧？
对对，说真的，我该坐下来了。
怎么？我踩到你的脚了？
不是，人家要议论我了。
你真的在乎吗？打从心底在乎吗？
嗯，
你又没犯罪，你说是不是？何不一起再跳一支华尔兹？
要是我妈知道，
原来你还是个长不大的女孩
啊！你这人真是，老是把人家的美德说成愚蠢。
美德本来就很愚蠢，你会在意别人的议论吗？
不会。可是啊，别说这个了，谢天谢地，华尔兹开始了。离儿舞老是弄得我喘不过气来。
别岔开话题，你可曾在意过别的女人说的话？
哎，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就告诉你，没有。可是姑娘家，你当要注意，我今天晚上倒是不在意。
太好了， 你渐渐开始自己思考，不是只听人家说，这可是智慧的开端。
嗯，可是
等到你变得跟我一样，一天到晚被别人议论，你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好在意。你想想就知道了，全查尔斯顿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接待我，就算我出钱出力支持我们神圣正义的邦联大义，人家也照样不理睬我。
太惨了吧。
哦，一点也不惨。一个人要等到名声扫地，才会发现名誉是多么沉重的包袱，也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你这人说话能听吗？
不好听也是实话。人只要够勇敢，或是够有钱，就不需要名声。
钱无法买到一切，
这一定是人家跟你说的，你自己绝对想不出这种陈腔滥调。你倒是说说，钱买不到什么？
这个嘛，幸福跟爱情一定买不到。
一般来说买得到，就算买不到也能买到最理想的替代品。
白船长，你有这么多钱吗？
韩夫人，你问这个真叫我讶异，没教养的人才这么问。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好了。是啊，我是有不少钱。我离家的时候年纪还小，身上一文钱也没有，能有今天也是不容易。而且我靠走私肯定能捞个100万。
不可能。
绝对会。大多数的人都不明白，创建文明可以赚钱，毁坏文明照样能赚钱。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家、我们家，还有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发财，是因为把荒野变成文明，也就是创建一个帝国。创建帝国能赚进大把银子，可是毁灭一个帝国能赚的银子更多。
你讲的是什么帝国？
你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帝国，又叫做南方邦联、棉花王国，现在正在我们脚下土崩瓦解。大多数的蠢人还看不明白，也不懂得利用这个机会。我现在就是趁大难当前的时候发大财。
这么说，你真的认为我们会战败？
对，当个鸵鸟有什么意义？
天哪，天哪，谈这些真是烦死我了。白船长，你都不说好话的吗？
我说你的眼睛像两个金鱼缸，盛满了天下第一清澈的绿水。金鱼像现在游到水面，更是散发致命的诱惑。我这样说，你爱不爱听？
哦，我不爱听。你说这音乐是不是很好听啊？哎呀，我跳一辈子的华尔兹都不会腻。我都不晓得，原来我这么怀念华尔兹。
你是我搂过最美丽的舞伴。
白船长，别搂得这么紧，大家都在看。
没人看就没关系了吗？
白船长，你太忘我了。
没有的事，有你在我怀里，我哪有忘我的道理。这是什么曲子？是新曲子吧？
是啊，很好听，对不对？我们跟北老拿来的。
叫什么名字？
等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
歌词是什么？唱给我听。
我最亲爱的，可记得我们上次相会？可记得你跪在我面前，你说你多么爱我啊！你身穿灰衫站在我面前，发誓永远爱我，爱国永不变心变节。那时的你多么得意，如今寂寞的我悲伤哭泣，叹息流泪也是枉然。等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希望你我能再相聚。本来的歌词啊，当然是南山，是我们改成灰山。嗯，白船长，你的华尔兹跳得真好，高大的男人没几个跳得好的。想想也真是，我不晓得还得等几年才能再跳舞呢。
再等几分钟就行，我还要出嫁跟你跳下一支离儿舞，还有第三支、第四支。
哎呀，那怎么可以？千万别这样，我的名声要毁了。
你的名声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再跳一支舞又有什么差别？等到我们跳完五六支舞，也许我会把机会让给别的男士，可是你最后一支舞一定要给我。
嗯，好吧，我大概是疯了，不过也罢了，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整天住在家里都烦死了。我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也不要穿黑色好不好？我好讨厌黑皱绸商服。 唉，我不能不穿丧服。白船长，真的不要搂得那么紧，我要生气了。
你生气的模样才好看呢，我要再紧紧搂你一把，像这样，就想看看你会不会真的生气。你都不晓得你那天在十二象园发脾气摔东西那个模样有多可爱。
哎呀，拜托，你就不能忘了那档子事吗？
不行，那可是我最珍贵的回忆，娇生惯养的南方佳丽爱尔兰本性大发。说真的，你真的有爱尔兰人的脾气。
哎呀，天哪，曲子没了，白蝶姑姑从后面出来了，我就知道梅太太一定要跟她说的。哎，你就行行好，我们一起走到窗边看风景好不好？我现在不想被她逮住，她的眼睛都真的像碟子一样大了。哇，我觉得他们的打情骂俏实在是太有趣啦。
欸，他很会聊欸，这个白先生。
对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女主角真的选错行业，她应该要当舞者的，她应该是读舞蹈系的。
是啊，她超爱跳舞的呢。好，我们的故事就到这，下次见，
拜拜。
拜拜。